好，刚才提到说，这个经论里面说，到底杀谁呀？哦，好像不是说杀自己这种，不是更有牺牲的精神吗？当然，那只是一个譬喻，譬喻说，告诉你说，如果当时的情况，你起什么心都不算是平等心，它只是要。一个譬喻提醒你，什么叫做认识，什么叫做舍心，什么叫不平等的心。它不是在真正描述那个情况你应该做的事情，明白吗？它只是一个譬喻。那么，如果假设真的我们很不幸的遇到那个情况，那就真的自己要看当时的因缘才来做决定，明白吗？哦，这个。譬喻跟现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经论里面，或者是任何师父、任何善知识，都不可能帮你做决定的。不管你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左右为难的事情，哦，该这样还是不该那样，要还是不要，这些。你去问那种，就是两面这样子就要得到一个答案的哦，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决定的。身边的人，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哦，真有智慧的人，他只是能够提供你一些参考，但最后决定还是要你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是一直呢有很多的十字路口等着我们自己去抉择。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做了选择过后，自己也要学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也许你这一次的选择可能是错，但。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就从错当中再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你的智慧了。哦，所以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决定。当下你真的遇到一个很让你左右为难的，那你就把你过去的这些人家的经验啊，你学过的啦，这些综合呢，起来做考量了，再来做一个决定。好。还有问题呢，所以今天好像是在处理问题呢。好，那我们再谈这个，你们可以看那个讲义六，补充讲义六，29页哦。五遍行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讲说处啊，处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当下哦。那往往呢，这个认识的当下呢，往往跟无明。跟无明结合，所以呢就变成无明处。这件事情引起你的注意过后，然后你就用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它，这个时候就是处。但因为往往都跟无明相应，因为我们是无明有情众生嘛，无明相应，所以呢变成无明处。就因为无明处，升起了种种的感受。乐受有时候也会无明处而来，由无明处而来；苦受也有时候是无明处而来的，然后还有种种的一些颠倒的想法、概念、印象，然后呢，再来就是起种种的造作，就是私心所了，起种种造善、造恶，种种就起了起这些造业了，造了这些业。那修行方法呢？修行用功的方法很多，五遍行的方法， 五遍行，师父提了五遍行，要大家在触的部分呢用功，这是其中一个修行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修行方法。那可能就有人会想到说，那我们要把无明处变成明处，明处不是圣者才有吗？是的，每一个法呢都是从因到果的，有些东西你可以从因上讲，有些时候是从果上讲，包括今天我们谈这个明处也是一样。明处如果从果上来讲的话，确实是圣者才会有明处，也意思就是说，圣者的任何认识、应对、待人处事、看东西、听东西、吃、感觉、想，圣者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或者是所谓的见闻觉知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明相应处的。所以从果上讲，明处是发生在圣者的身上，没有错的。我们是凡夫有情众生，我们从过去之所以会轮回，就是因为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才有这个轮回啊。所以这个凡夫有情众生呢，在见闻觉知上，眼耳鼻舌身意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的接触一定是无明相应处的。那难道不能改吗？如果不能改的话，凡夫永远是凡夫，圣者永远是圣者，我们没有办法转凡成圣的。所以讲明处的时候呢，佛法当谈，不要只是谈果而已，有时候要怎么样呢？谈它的因。所以当我们讲说转无明处为明处，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无明处发现它，然后呢转成明处，当然不可能就是圣者的明处，但是尽量让它呢用不同的这个思考模式，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啊，是因地上讲明处。我们在努力怎么样呢？转染成净，我们在努力转凡成圣。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修行，这个就是修行。所以明处虽然是圣者才有，但是我们凡夫一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无明处的时候，设法转成明处，这个就是修行。那怎么样辨识？怎样辨识说这个是无明处？然后呢，怎样的情况不算无明处？怎样去辨识？你要真正发现明处的话，那不可能，因为圣者才有嘛。我们只能说，哎，至少我要知道说，哎，这个是我的无明处。你怎样辨识它是无明处？好，无明的特性是什么？当你能够掌握无明的特性，你就知道说这个处是无明处，不符合三法印的，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处。那个时候升起的处就是无明。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处对这个境界的时候，落入常见，落入断见，落入我见，乃至于呢会引生烦恼的不极境的，不用再怀疑了，它是无明处来的。所以当你看这个人这个境， 一看一接触，一看这个人或者接触这个境，就是触了嘛，对不对？然后马上呢，你就想说，哎，他就是这个样子，改不了的了。这个境，哎，改不了的了。请问里面有没有常见？是不是无明处？发现了，马上写下来。哎，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看他？是他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十年后他会这样子吗？他上个月是这样子，这个月一定是这个样子吗？我们没有给别人机会改变，我们也没有真正宽恕别人，我们一直用我们过去的认知去看待这个人、这件事、这个东西，就是无明处，常见在里面，我见在里面，还有不极境啊，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涅槃极境的嘛，极境的。这个触对的当下，你本身不管你修行多好，这个触对这个人事物的当下，你内心第一个掀起烦恼就是不极境。然后你常常说我要涅槃极境，涅槃极境啊，好像跟你很遥远了。当下都没有在三法印，自己当体都没有在三法印底下了，你就要记得哦，这个就是无明处已经升起了，然后跟你一直追求的圣道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对方是怎么样，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哎。不过你当下，你这个当体，不止升起常见，还升起我见，还第一个掀起烦恼不极境，内心先不极境。先烦恼动乱起来了，丝毫一点点而已，你就远离三法印，你就远离所谓的涅槃极境，它还不是无明处吗？所以无明处容易抓得到吗？容易发现它吗？很容易，它就是有这个特质，常，把它看成是常的，自我的，然后呢？不极境，是第一个先生烦恼的，就一定是无明处。发现它，写下来，我的方法啦。每个人修行用功方法不一样，我是这样子鼓励你写下来，然后想办法，哎，我有没有其他的想法看待这件事情，看待这个人，找出更多的明处。不要每一次都是用，只是用这一个想法，这个看法，而且这个想法看法呢，你已经分析出来的，有常见，有我见，然后不极境，你还要用它吗？我是一个修行人，我还要用这个方法去看待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吗？难道我没有其他的观点、其他的概念去看它了吗？把那个可能性写下来。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性，这个明处的可能性，有时候是我们听法而来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看书而来的，有时候是去这个素食馆吃个饭，那桌子上放一个法语，诶，看到，诶，这个就是我要找的答案，马上把这个人写在你的修行日记上。我每一次生这个无明处的时候，我就要用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用词呢来改变我自己，你才会成功。这个是我的方法。所以你看师父设计了一个表给大家，有没有这不要看别人的故事这样子来看看就算了。这个表其实就是你随便拿一本空布纸作为你自己的修行日记。哦，30页的。10月25号下午2点30分。发现自己的一些不正思维，人有时候什么时候忽然间跑出不正思维，一些无明处出来，发现它，写下来，哦，发现它写下来，因为一个人呢，他的问题就是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问题的啦，会构成你的困扰的， 你只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你要改变很快了。然后开始呢，去找为这个无明处，或者是这个不正思维，寻找更多的正思维，更多的明处记录啊。所以10月26号哦，8:30的时候啊，有一个无明处升起；11点的时候又有一个无明处升起；14点的时候又有一个无明处升起啊，写下来。那如果说师父，我哪有这么有空，每天都拿着这个在写？如果你真的要改变，你真的要学习，其实是你不会给自己在找借口的。你可以忙着跟人家聊天，你可以忙着跟人家呢做那有的没有的 SMS 啊，简讯啊，为什么就没有能力，没有因缘，没有时间把自己的问题真正写下来？这个等于是真的是只是找借口而已。那当然我们的问题大大小小很多了，如果真的要检讨起来的话，每个人的问题都大大小小很多了。通常我们先从最大的、最困扰你的先下手，枝末小的那个影响不大的，有时候只是自己的苦恼而已，别人不会苦恼的，那先暂时不要处理，这个是小的。你要处理的，真有要处理的，就是什么呢？那些比较会让你起烦恼，也会延续到别人的身上的，这个就要改变。如果说真的，你上次我的课堂最后的时候，因为讲得很匆忙，我也提到说，如果你检视了自己，你觉得自己也没什么问题啊，真正就是每天都发现说，跟大家相处都很好，大家看到你也蛮 OK 的，跟大家的触动什么都 OK， 你自己也没什么问题，那就不用特别做这个什么特别的东西。你只要把这个方法告诉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你只需要做这个而已。然后继续让你的善法增长就好了，所以没有问题，不要刻意去找问题。这样子明明都没有不正思维了，还要去找不正思维，那很奇怪。这样理解吗？啊，那有，如果你有的话，修行其实就是修行。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你好好的认识自己，修正自己。当你改变了，你身边的因缘就会真的跟着改变。我们人往往就是忽略了，一直想改变别人，要求这个要求那都是向外的，人家一点点问题我们不能够容许的，自己问题一箩筐 OK 的，人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最丑恶的一面。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天底下最不能原谅的人，其实是自己。最会制造麻烦的人也是自己，最会伤人的也是自己。但我们常常会讲说啊，别人在伤我，别人在怎么样对我，错。其实最会伤人的是你自己。这个是真的。你可以慢慢去反省，慢慢去看。那我们有时候也有一股热情说要改变身边的人。孩子哇，改变他，还有忘记了最大缺点，最多缺点的就是自己，然后就把这些缺点呢都遗传给他了，现在要他改，哪里可能啊？那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没改变，你一直讲一大堆好的道理，大的道理要他改变，触动不到他的。所以真正的改变，你真的要改变，把整个磁场变成好，首先你自己先要改变，你变了，你转了，你自己的这个善因缘一转一改变，你看待事情，你处事的因缘一改变，我跟你讲，善的磁场，善的因缘全部就跟着来，不可思议的。所以不是外在哦，不是要这个改要那个改哦，我家庭要和了我要先生改哦，家庭要怎样我要孩子改，错，你改，你改，你整个因缘才会改。所以就不要颠倒，不要弄错了。所以找出自己的这个恶性循环的事件，然后呢，为什么我一直为这件事情而苦，为这个人而苦，为这个一直在那边寻 到底我有哪些不正思维，哪些无明处、哦、然后呢把这些、哦、这个反省呢一一的整理出来，然后开始为自己呢寻求改变、哦、为自己的无明处找明处，找正思维。所以曾经有同学问我，学生问我啊，我一直在做噩梦，同样的梦或者是一些噩梦，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噩梦当中，一直在噩梦当中？因为我要改变，怎么改变？你越怕，每一次睡醒就怕哦，然后又担心，就一直呢，这个噩梦就会一直跟着你。然后用心去注意一下，往往就是有不正思维，有无明处在那边。因为凡是所有你能够回想的，你接触的五变形一定存在的，我们已经讲了，对不对？包括做梦，睡醒过后你第一个念头想到就是那个梦，请问五变形有没有 发挥它的作用了？为什么一睡醒这么多事情给你注意，你没注意到，偏偏就是 一注意就是注意到那个梦？作意有没有发生了？触有没有？无名触了。感受有没有来了？想有没有来了？行有没有？一定有，全部很快都发生出来了。就是我害怕担心，那你今天遇到这个梦，你的最后的行为结果就是害怕担心，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和行为表现，思心所还有感受都留下来了。过不久你又在做同样的梦，会不会又把这个感觉全部都又延续出来，又在害怕，又在起负面的感受，又是这个印象，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在恶性循环。今天你学了这个五变形，开始注意它，我为什么一定要怕？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怕？它不过是梦境而已啊。哦，原来我过去一直怕呢，是因为可能我有些无名处，比如说我很担心这件事情发生，或者是我可能有种种的一些担心在里面，把这些找出来。可是这个是真的吗？一定会发生吗？反问自己，我能不能用不同的一些方式来诠释这个梦？除了我过去只是害怕这个梦以外，担心这个梦以外，我能不能起不同的作意，不同的处？其实你有选择啊，是不是？当然你没有学过五变形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发现无明处过后呢，重新我用明处 去看待这个梦境。可现在你学了五变形，既然我要作意这个梦，既然我要、再重新接触这个梦，我不一定要用无明处去接触这个梦，我不一定要用过去害怕或者是 过去对梦的定义的那种认知呢来看待这个梦的，我可以用佛法的观点来看这个梦的，是不是？我举几个例子，我怎么样把它转过来，每一次在发生有梦的时候，有噩梦还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转？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第一，佛经通常怎么讲梦？佛经看讲梦的时候，通常都是怎么样的开示？虚幻的、无常的，有没有？哎，我今天做了一个梦，不管噩梦、好梦，然后我睡醒印象这么深刻，与其我选择怕，不如我把佛经引用进来。佛经引用进来，凡是梦就是什么呢？提醒我世间一切虚妄， 哎，你就是把这个什么本来你害怕的整个因缘、整个境变成什么？变成法了嘞！我每次都在读经，读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经所讲的跟我的生活从来好像搭不上关系，现在你就是让它搭上关系。原来梦，不管好梦噩梦，如梦幻泡影，在提醒我世间一切无常。以后你在梦多做几次，多这样子联想几次，多这样子来转成明处，正面去看待它的时候，你还会怕梦吗？不管好梦噩梦，好梦你也不会呢冲昏了头，高兴的冲昏了头。噩梦也不会害怕到半死，为什么呢？所有的梦对你来讲，从此以后，当你熏成功的时候啊，熏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梦对你来讲都是什么？好事来的，开示，是一场难得的开示。内容是什么都不管了，本来都是虚妄的嘛。这是一个方法。你用正面的心慢慢去迎接你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正面就是一个力量，一个很大的能量，它能够给你呢改变你整个你身边的这个磁场因缘种种。我甚至还跟曾经确实有一些学生谈起，我告诉他说，如果说今天因为华人呢、啊，华人有时候就是对这些梦啦、什么东西都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最怕什么呢？梦到什么亲人死啦、自己死啦、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多这些痹忌，所以一梦到就怕死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当然这些都是无名处，它不见得会发生，但是你一直联想它可能会发生。你把它招赶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说，转那个念头，你要转一下。比如说，可能你梦我，假如讲我啦，不敢讲你们，等一下你们晚上做噩梦还要怪我。假设我做噩梦啊，梦到我自己可能遇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意外还是什么之类的啦。那如果说没有正思维，不正思维，如果起不正思维的话，我跟你讲，我睡醒起来我就一直在担心，今天我会不会发生这个意外啊？我就一直在联想这个事情。如果不正思维一直升起的话，本来不会也会，然后会了过后我们还讲啊，你看应验了，这个梦真的应验了。我们人都会这样子去定义它，是不是？但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念过来的，招过来的？如果你今天不去想它，你去很平常的、很积极的、很开心的去面对你的生活，你可能都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你越担心，它就越会发生。所以怎么转呢？一睡醒一发现会用了，你会用的时候，你会用这个五遍行的时候，一睡醒一发现，哎呦，刚才那个梦真的很可怕，而且是我自己遭遇这种不好的事情，转个念头。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哎，本来我可能会在生活上发生的哦，结果福报好，在梦里发生了，好好的感恩一下然后送个经，欢欢喜喜的祝福，感谢一下自己，哎，这个因缘已经过了，把它转掉，用一个开心正面的心情去迎接，不是很好吗？必须担心，这样可以理解吗？转，你的念头可以转，你要转。大家不愿意用这个方法，我跟你讲，人家西方国家都把佛法拿来这样子用，然后呢，卖钱的呢。这个其实就是念力来的，念啊，念力啊。念是谁的概念呢？是佛教旧有的概念。你要什么，你就是把它呢用念力，像磁场这样子吸收过来，吸收过来。 这是不是佛教的一些概念来的？如果你学过基本佛法的话，正念，佛教就教我们正念了。可是这个正念啊，这么好用的东西，我们佛教徒没有好好发挥这个部分，西方国家拿去了，变成所谓的正念学，然后你去上正念学要给钱哦。正念学是什么？凡事都要用积极正面的想法去招感，去设想，把好的都吸引过来。我们人就是习惯，尤其东方人就是一点点就啊苦啊哀啊灾啊怎么样了、啊、结果招来的都是什么不好的啊，都把这不好的全部招过来了，都念啊，念力很强啊，把不好的都招过来，多可惜啊。卡巴金教授开发正念学在美国很成功哦，二三十年来现在很多大学都要开正念学这门课，台湾现在开始又兴起了，对不对？正念学书很好卖，课程也蛮贵的，但你用心去了解它的里面的所有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佛法都不是佛教的东西。这个正念学后来开发成可以呢用来治疗忧郁症，可以用来呢治疗癌症，就是疗愈啊，就是有一种疗效。很多还有正念饮食最好用的是什么呢？减肥。很多人认识减肥啊，但是用打针吃药的或者是什么方法呢，最后还是胖起来啊。用正念的成功了，他正念不是叫你正念减肥，正念饮食，每次吃的时候还要保持正念，就知道懂得控制自己的量还是怎么样，这样成功了。但这些都要钱呢。然后卡巴金本身哦，卡巴金教授本身呢，他开始呢向谁学，你知道吗？他去法国梅村。像一行禅师学，这个是他早期的历史，没多少人知道。梅村，法国梅村，因为一行禅师呢，他本身就是他从越南越战的那个国土过来，他看尽那种战乱，众生的那种恐惧恐慌，哦，所以当他离开越南过后。他在法国，在西方国家接引一些逃难出来的难民的时候，他很想给他们佛法，不过他知道说只是给佛法不够了，因为他们这个情况底下不能接受佛法，先不能接受佛法，先要平复疗治他们内心的种种的那种创伤，因为在越战的那个环境底下太痛苦了，太多阴影了，所以呢他的佛法的教育就是什么，提倡正念生活的，叫他们慢慢的，哎，你可以唱歌，你可以跳舞，可以呢啊，就以正念过生活，先把内心的这些创伤疗治了，才慢慢的吸收佛法。所以正念而活，在这个上个世纪，真正开始正念的，不是卡巴金他们，哎，是一行禅师，卡巴金就跟他学，发现哎很好用。带回去马上把它企业化课程化，所以现在要去学正念学要给钱，可这是佛法的东西，佛教的东西，多可惜。所以噩梦也是一样了，你知道是梦了，但是你继续担心继续害怕，其实你就是把那些不好的就念过来，你今天学了五遍行转它，不要停留在无明处，再去延伸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印象、同样的那个行为表现，就是行为表现就是害怕、恐惧，不要去延续它。算命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喜欢去算命的，哦，是不是？尤其在华人社会里面，那算命， 跟你讲，不算还好，一算不得了。算命难道不准吗？可他可以推算，多少可以推算出来你的未来。他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可以肯定的一种算术来的。但是有什么意思？人生的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十亿，对不对？人生不如意事本来就是很多的嘛，都已经这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何必还去算？一算，算命师就跟你讲那些不好的，那你就怎么样？你有，如果说今天你正念够的话，或者是你学过五遍行的话，好，你讲怎么不好没关系啊，我都把它转掉。你有这个能力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去算啊。但问题是多少人能够有这个能力？往往呢不算还好，一算呢就整天在担心，整天在担心。你在担心的过程当中，就是把那个不如意事呢提早拿过来。真的啊。就曾经有一个学生哦，也是就是喜欢算命啊。新年前去算，早期很早了算。哦，说他会跌倒。哦，那就整天担心啊，跌倒啊。结果真的跌了，半身不遂啊。多可惜啊，你看。如果今天不去碰这个东西，欢欢喜喜的准备过年去，会有这些事情吗？我敢讲不会。所以我们要相信的，学佛要相信的是什么？要相信的，我们不排除这些我们种种不如意事，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因缘。我们更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更要相信的是，我今天有没有好好累积善业，而不是把我的心都用来担心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只要你有累积善业，你每一个当下抓住行善、保持善念的这个因缘的话，你每一个当下都在把你的恶因缘、你的恶果报呢转化掉、转化掉、转化掉。你把你的心念都拿来担心的话，那你只有把那个不好的因缘全部赶快拿来兑现、兑现，多浪费啊！那个因缘是不是？所以遇到什么不？当然噩梦自己要转，也不要去碰这些算命的、哦、那么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世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都要懂得呢转，把它转掉，念头把它转掉。仪式前怎么转？你遗失了一个，你遗失了贵重的东西，或者遗失了钱，那请问你会起什么念头？凭摸着心回答哦，你会起什么念头？哎，怎么会啊，真倒霉。不然就是开始起很多烦恼，或者是不是你的钱也没关系哈，可能你的小朋友他掉了钱，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拼命骂，他已经很惨了，你还把他骂得很惨。然后你也这个当下你也种了很多不好的恶因给他。有多少父母会在这个当下抓住这个机会教育，给他正面的一个讯息？你今天学了五遍行，你要回去就要懂得用这个东西。你身边的人他一遇到一些不如意事，不要再让他恶性循环了。那孩子掉了什么东西了，遗失了钱，我们旧有的模式，顺着我们的作意处受想思，你知道吗？我们顺着这个作意处受想思，我们就是骂他的，一定骂他的。那怎么叫你叫小心？你为什么不小心？你看就是这样，怎么？有什么好？有什么帮助？对他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帮助？没有。难道你骂了这个钱会回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多骂没关系呀、啊。如果可以的。他不能回来，明明知道他不能回来，可是你就是偏要骂，随着自己的那种惯习性去做。今天你学了这个转， 这个一转啊，把它变成明处，你自己清净，你也给孩子建立了好的磁场。怎么转呢？比如说有很多方法，钱遗失掉啊、哦，你可以马上动个念头，哎，我们祝福所有众生不要遗失任何东西，好不好？跟这小朋友讲，遗失钱，你遗失了这个钱，遗失了这个东西，心很痛，是不是？跟这小朋友沟通嘛，心很痛，是不是？痛啊，那这种感受不好，不好受，是不是？不好受嘛，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祝福，愿所有的众生都不会遗失东西，好不好？好啊，因为大家没有这种不好的感受，好不好？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你是不是给这个孩子种了很好的因缘？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培养他。第一，你安顿了他的不恐惧的心，恐惧的心啊，你安抚了他恐惧的心。然后呢，你又教他怎么样去联想到，哎，众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不如意事，他们也会担心的。我们祝福他不要有这个担心，多好，是不是？教育就成功了，你就影响到他了，而且你跟他的缘也不会恶劣了。本来是好妈妈，就因为那一次不小心遗失钱过，妈妈的那个评价跌了，多可惜呀！所以你看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改变的话，你是不是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也跟着改变？真的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就是把当下的无明处用明处去做的时候，整个因缘改变。甚至还有时候问他，捡到钱的人会不会开心？开心嘛，对不对？那祝愿所有天下的人都开心，整个因缘就化解掉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你再怎么的不开心，这个东西失去就是失去，不会回来的。就不要再造成第二度的伤害，第三度的伤害。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把它变成善的磁场，你的修行就成功。这个就是五变行好用的地方。哦，好，我们再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无明处怎么来？我们开始认识了无明处的特性了嘛？凡是跟我、跟常见、跟我见，还有不极境相应的，都是无明处。懂得用无常观去看，无我观和极境观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事情的话，这个就是明处，你就是在培养你的三法印，培养你的明处特性。我们弄懂了无明处的特性，我们弄懂了，抓得住它的大概它是什么东西，我们抓得住了。那现在我们在想无明处怎么来，一个人的无明处怎么来，他为什么会变成无明处？然后呢，没有发现他的时候，他每一次呢，我在应对什么事情的时候，这无明处就一直呢出现。无明处跟想运呢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次我们叫做印象，那是想运。所以人家说第一个印象，这第一个印象，你第一次遇到的这个叫做第一印象，它一定是含摄在想运里面。如果这个第一印象啊，它是善的、好的、积极的、光明的，这个好的印象啊，留给你过后，以后你在应对这些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啊，这个好的印象会升起，那个时候很自然就是明处。所以我们有好的想法、正面的想法、好的习惯，这个人要训练自己的明处呢，就比较容易。但如果你的第一印象，你的第一印象给你的是不好的、负面的，比如说这个人 你第一次遇到他，哇，这个人的脾气很大，很坏，哇，这个人的嘴，哦，很犀利。他给你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或者是你曾经也给他伤过，他给你的印象是这样子。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他叫享运哦，下一次你在遇这个人的时候，请问你会用怎样的一个认知去认识他呢？你一定会想说，哎呦，这个人小心一点哦，他讲话不客气的，哦，这个人很凶的，你会有什么呢？那个时候当然他，你要把它归纳为你的享运也可以，但是呢，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已经是一个无名处在那边，你认知他已经是什么呢？用过去的观点去看他了。所以我们不容易原谅一个人，我们不容易呢把这个恶性循环转出来，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第一个之前的印象呢，下一次遇到的时候又把先把这个印象提起来，提起来跟他互动了，哦，斯洛塔就是这样子，又在加深你的那个响应，这个响应又变成你的无名处，一直在那边同样的那个负面的想法，每一次应对就这无名处就先升起了。所以才会想说，你要跳开这个轮转，你要跳开这个恶性循环，有时候换一些想法，重新认识一下，整个事情可能不一样。所以这样可以分得出了，好，结束今天之前啊，其实我问题还没讲完。修行用功方法还有很多啊，这个是其中一个了哈，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方法，一套方法啊。那如果说有一天你已经在自我反省上和蜕变成长上已经 OK 了，很稳了，不需要再用写了，那你就不用写，你只要诶，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种成就会出来，就是说每一次要发生一些错误的哦无名的这个接触而不正思维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很快的就是刹车，你不会直接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已经有这个能力，防非止恶的能力了，哦，你能够很容易很轻易的就把不正思维转成正思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慢慢不用写了，因为它已经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明白吗？你不需要再假借文字般若呢来调整你自己。但你还不熟悉不熟练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文字般若，这个就是你的文字般若，你要写哦，什么是正思维你要写下来。那习惯了文字般若过后是什么呢？观照般若。那习惯了文过后变成思，已经怎么样，它直接在你的脑筋里面操作了，那时候你不用写。对，文字般若变成观照般若，也就是文思过后呢，思修，它已经变成你生命生活的一部分了，你可不用写。所以文思修这样子次第过来，或者是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经论里面有一个譬喻啊，就像你学游泳啊，开始你一定要有什么呢？那个游泳圈啊，避免你怎么样沉下去。这个就是当你用游泳圈的时候，就是在文会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开始修学的时候一定要假借文字，这文字就好像我们的游泳圈，然后到文思的阶段的时候呢，思的阶段就是开始慢慢熟悉这个水的这个性质，可是还不是很信心，还不是很充足，有时候去到比较深的地方自己还有点害怕，所以思的阶段就是有时候还要用文字，有时候不需要用文字，它就已经在想法里面。这个就好像游泳啊，有时候要用游泳圈，有时候不需要了，因为它已经从文进入到思的阶段。文思修到修的阶段的时候呢，修会成就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呢？这些文字我不需要了，因为它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了，它直接在脑海当中会 会运转的。就像一个人已经很熟悉了，游得很自在了，根本不需要游泳圈。这是经论 描述这个文思修。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开始要大家写，是因为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当你熟悉了，你可以不用写，因为你自然就是一要动这个不正思维，你马上想，哎，我为什么一定要用不正思维去看待这件事情呢？我可以用正思维啊。你马上不用写，你就可以呢就转过来。它是一个过程，修学是一个过程，一个次第很清楚的一个学习啊。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处理了，我们就休息一个星期了，回来再处理了啊。好，那今天听法应该一样欢喜了哈。你要把你的法喜，你要把你的法喜呢，跟你身边的众生分享啊，用你的法喜来祝福他们啊。所以一分钟啊，把你的这一今天晚上的这个法喜呢啊。跟你要分享的人呢，把它呢分享出去，然后我们才做总回向。